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市井旌旗高高挂，溧阳车马伴人来，天赐良机你不信，莫怪未央把木叉。上回啊，我们说到未央蒙秦平王任用，就策划了邦国大计，施政经纬，称之为变法。为了取信于民，梦中又得高人的指引，用席幕之法让秦国的老百姓知道信心的重要。跑到市集里头啊，正听见我站在街口那儿开口讲圣经所罗门的真言书，智慧在街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懈慢人喜欢懈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哎，我说得了呗，您这么着胡扯要到什么时候啊？赶紧往下说吧，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嘿，得得得，我接着说。那天未央听我这么一说呀，心里边哎就有了谱了。从容回到府里，叫齐了手下，如此是这般，这般如此，吩咐了一番之后就睡觉去了，一夜无话。第二天是星期六，人群来得特别早，中国的早晨5:30，集市南门口的人队都排到墙拐弯了。哎，那时候的老百姓就知道排队啊，你又怎么知道的是星期六呢？哎，咱别抬杠，排队这事儿是进诺亚方舟的时候学的，所以古时候的人反而会排队。至于说星期六啊，是因为所有记载这事儿的古书都没说那天来赶集的里边有犹太人，哎，这就知道是星期六了。人家犹太人要守安息日，他们不做买卖呀。哎，我说这天底下还有没有什么事儿你们说书的人答不上来的呀？好吧，得得得，我呢也就不问您那时候中国哪来的犹太人了。哎，又引出您一堆废话来，可不就是吗？我这儿说书你就少打岔。那天集市亭长行礼如仪，把旗子挂上，检查做买卖的各样货物，确定没有毒品或者恐怖分子。哎，因为不管怎么说呀，秦国距离江藏还是近了点，好不容易南门大开，老百姓那是一涌而入。哎，今天这门里边怎么多了一根3丈高的木桩子呀？还有俩当兵的在那看着，像是看守耶稣墓穴一样。这土墙上还贴着张大字报，叽里呱啦的百姓正要凑上墙根去读，就听见有个从官府来的听差扯开嗓门大喊：哎，众位乡党静一静啊，静一静，奉未央魏的人之令，就是咱们平王新任命的左庶长，今天早晨在这里立了一根柱子，你们可都看见了没有？他一看众人都静下来了，摇头晃脑又继续说：众百姓无论是谁啊，只要把这根柱子从南门移到北门，魏的人就赏他10金。话音一落呀，
这现场可就炸了锅了，哗哗，什么？咱没听错吧？赏十斤？
是啊，我听着也是赏十斤呢。
十斤呢？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呢，这可够在城里头买一座小宅院了。
搬根破木头就能赏十斤？开玩笑吧？这新来的魏老爷拿咱们秦国人打岔呢吧？
哗哗，
一时间是人声鼎沸。见大伙儿纷纷议论，这位大嗓门又说话了：“
魏大人给乡党这个发财机会啊，仅此一次，千万别错过了，有没有啊？哪位来试试？”
老百姓啊，已经把这根木桩子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但是您说怪不怪？哎，居然没有一个人要来得这笔赏钱。这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线索，使我们确定那天是星期六。若因为有走私路来的老游也混在人群里，那听他的话没说完，人家已经扛起柱子跑了。温府来的人一看啊，大伙儿没动静，脑门子上就开始流汗了，心里一急啊，连陕西土话都冒出来了。
我说呀，你们怕生啊？
可是他越鼓劲儿，老百姓就越是疑心，
这能是真的吗？这说不定是官府在哄我们的吧。我们费了半天的劲儿，魏老爷他一变卦，那不得给人臊死啊。
是啊，在那么多人面前，那不都成笑话了。老百姓又是一阵骚乱。
哎，我说田大壮啊，你赶紧上去搬呐，我刚才路过你们家门口的时候看见嫂子了，嫂子说让你赶紧上去，他正在生炉火等着你发了财回家好吃羊肉泡馍嘞。
你别在这儿招猫逗狗了，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我知道你这小子为什么自己不扛，你瘦的跟干猴子似的，就是抡足了劲儿，连那个杆子你也拔不起来呀，让你家那驴看了都伤眼。
哈，人群里又是一阵哄笑，就各自散去。那天从集市升旗到日头偏西，来往的人是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哎，居然没有一个人动手。这小听差的带着两个兵悻悻回府：“
小的禀报魏大人，奴才这差事啊办砸了，求老爷恕罪，我们那杆子也立起来了，大字报也贴了，赏钱也都通报了，老百姓啊也来了很多人，可是他们就是围着那根柱子看热闹，净捡那风凉话说，就是没人去搬。”
他一五一十把这一天的实实默默全都告诉了魏央，本想魏老爷会动怒，怪老百姓太不给他面子，可没想到他呵呵一笑，摆了摆手说：“
没关系没关系，革命先要请客吃饭，明天呢你再去把赏钱提高到50斤。
小官一听，那屁股啊差点没坐地下，心想：“我的奶奶，这魏的老爷是一点不抠门啊，真够阔气，搬个破木头给50斤，叫我老弟去搬，那对半分也得是25啊。”“
啊，大人，您是说50斤吗？我没听错吧？”
魏央点了点头：“
是啊，你没听错。”
听差的一缩脑袋：“得嘞，我也别想那么多了，好好的办差吧。”于是深施一礼退下去了。到了第二天，魏老爷立木头悬赏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溧阳城里的老老少少都听说了，但是街头巷尾都觉得有些蹊跷。哎，这当官的可不可信啊，尤其是魏央这样的外地来的，哎，更是没安好心。何况朝廷里早就传出闲话来说，这魏某人最讨厌商人了，
喜欢工农兵，反对资本家，莫不成他想借此一计，把要偷鸡倒把的人给揪出来？哎，大伙可别上当啊！哎，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老百姓一清早又涌到了集市上看热闹，但这会儿啊，已经不是看谁拔杆子了，而是看未央要怎么收场。这新上任的左庶长出政策，举国上下没人应，哎，这不跟大罢工一样了吗？不一会儿，听差的带着昨天那两个兵又来了，先是装模作样把这杆子正了正，拔起来又插下去，大嗓门清了清喉咙，把昨天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说父老乡亲，这根木杆子看见了没有？有三丈高，哎，可是轻乎乎的，我这一只手就能把它拔出来。咱们未央卫的人可有命，无论是谁，只要把他从南门挪到北门去，必赏他。说着话，他把巴掌啊往空中一伸，张开五指，大喝一声：“50斤！”这下子呀，就像一杯冷水泼进了滚开的油锅，人群像马蜂窝一样，可就乱了套了。什么？50斤？哎呦，我这昨儿晚上一宿没睡啊，我就愣想着那10斤，今天怎么加到50斤了？好家伙，山东的经济发展排上了前三名，据说上半年的 GDP 总量都超过2000亿的城市就有8个。但你这未央从魏国来，哎，只能算豫东，连鲁西都够不上，这是阔佬吹牛皮吧？大伙儿正在那嚷嚷呢，哎，突然冒出个伙计来，放下肩上的担子，还挺麻利，擦的一个箭步抢到听差的跟前儿。此人单名一个蒙字，大概是蒙哥的38代祖先吧，别人叫他司马二愣子。这陕西人说你木讷呀，是说你慈的太，这慈字啊就是傻的意思。这位是个种小米儿、卖小米儿、喝小米儿粥长大的庄稼汉，平时少言寡语，木气的很，哎，认死理儿也不怎么会变通。集市上卖小米儿的贩子都会唱两句，搁在今天呢，可能是秦腔吧。哎，他是这么唱的：
哎，我的小米儿好哟，黄金小米儿赛黄金哟，婆娘吃了没赛花，孩子吃了抓乌牛哟。
唯有这二愣子往摊上一坐，谁也不理。有客人探头看看他担子里的粮食，他就傻不愣愣的说一句：“小米儿。”好像别人不认识小米儿似的。等日子久了，大伙儿都拿他当娶不上媳妇儿的瓷娃。嘿，没料到他一听赏金50，毫不犹豫，跑得比谁都快，就上去了。为啥？我不吃不喝种10年小米儿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呢。嘿，不拿白不拿，你们呐都怕闹笑话，怎么着？我平日里就是笑话。一见有人要搬木头，大伙嗡的一下全都静下来了。哎，这不是那二愣子吗？怎么着他活腻歪了？别说话，看看看看，赶紧看看。
就见这二愣子一套旧衣裳洗得直发白，哎，倒算是干净，上边是补丁落补丁，这袖子呢半卷着，裤腿挽到了膝盖，赤着脚没穿鞋。他往前鞠了个大躬：“
老爷，我试一试行不？”
听差的见状可乐坏了，急忙说道：“当然行啊，当然行啊，谁说不行了？谁来都行。”哎，我说伙计，你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这50斤就是你的了。
于是这二愣的呀，把袖子往上又撸了撸，弯下腰，嗖，先把那根木桩子抽倒在地上。三丈长的木杆子相当于今天的九米吧，双手提起一端，扛在肩膀上，拖着他迈开步子，头都不回就往北门拽啊。嘻嘻哈哈的人群爆出了一阵欢呼声，就都跟着二愣子上路了。咱们这二愣子长这么大也从来没这么风光过呀，俩兵丁一左一右给他开道，听差的在边上喊，哎，让路了，哎，让路让路啊，领赏钱的人来喽。可是这风光归风光，一路上啊，耳根子里听的全都是些子风凉话，没影的事儿，这不瞎折腾吗？这二愣子穷疯了是怎么着？这得多笨的人才能信这傻事儿啊！一会儿他可有苦头吃嘞，该，可不是吗？人心不足蛇吞象，扔下小米担子扛门梁啊！这二愣子呀，倒沉得住气，一声不吭，径直往北门走去。刚才不是跟您交代了吗？这都城的集市啊，可是不小，有五个标准美式足球场那么大，加上看热闹的人多，走走停停啊，南门到北门走了就快一个时辰。二愣子大汗淋漓，那衣裳都湿透了，头发也都蓬散了，累得他是气喘吁吁。好不容易到了终点，听差的叫众人让出个圈来，二愣子一声吆喝，把木杆子插在集市北门上的沙土堆上，老百姓又是一阵哄笑。
我说二愣子呀，金子呢？先喝碗茶，保不定啊，待会儿魏大人再叫你给搬回去。
突然，北门外边传来了一阵唢呐悠扬，还夹杂着锣鼓喧天。大伙是纷纷抬头垫脚扯脖子往那个方向看，只见不远处来了一哨人马，为首的坐在轿子上，头顶乌纱帽，身穿全套的官服，侍从吹着号打着锣，前簇后拥，好不光鲜呐。等走到近前一看，在他身后边还有两名侍从，各拖着托盘，盘上堆的是寿桃、月饼、陕西肉夹馍，还是台湾的凤梨酥啊？哎，都不是。哎呦，那是黄澄澄、金灿灿的金子呀，垒成两堆，共五十锭。这下老百姓可都是瞠目结舌呀，二愣子更是给吓得急忙跪地，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就只见未央满脸堆笑，徐步上前，双手将二愣子搀扶起来，朗声对着乌压压的人群说，乡党们，我就是奉大王之命推行变法的未央，幸会幸会啊。此时此刻当然再没有一个人敢出声了，场上静的连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见。哎，手机关了没有啊？你瞧，不是让你别打岔吗？未央接着又说，今天这位好汉既把我的木杆子从南门扛到了北门，这里有五十斤，一克不多，一两不少，就全是他的了。他又转过脸来对着二愣子说，哎，赶紧回家，要娶媳妇儿还是要孝敬你娘，就随你的便了。二愣子两眼一黑，好悬没栽倒了，两边的兵丁赶紧将他扶住。未央呢，留下惊愕的百姓，带着侍从在锣鼓声中转身是扬长而去。以上啊，就是未央袭墓立信的实况转播，也是秦国变法强国的头一件大新闻，由九十九只羊世外桃源特派记者刘某人在溧阳集市北门 现场报道。哎，这位忍不住了，终于他又发言了。
我说你这讲了半天，情节跟连续剧大同小异，重点在哪儿啊？又怎么能跟圣经真言扯上啥关系呢？
嘿，咱们评书说到第32集的时候，您总算问对了问题喽。未央见秦王要集井间拉关系，我们讲圣经听书第一重要的还也是拉关系，不是跟别人攀什么关系啊，而是得跟自己连上线。我问您，今天要是这样的事儿再来一回，您是会像那大伙一样呢，站在边上说风凉话，还是做那个搬柱子的司马二愣啊？
哎，那还用说，不单是我，全城的人都得会去扛去。只是人家魏大人不是说了吗，机会就那么一次。
那好，您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信耶稣得永生？圣经说耶稣担我们众人的罪，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城外受苦，罗马人立了杆子在城东的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凡是看见这大字报听见这福音的人，只要用信心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接到心里边，他的一切罪不但都得赦免，还可以得永生，也不用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的走在大街上，也没人笑话。这可是比未央更好的机会，你要是不要呢？
这人家未央那3丈高的柱子和50锭亮晃晃的金子，那都是真的。信耶稣这玩意儿，我可不知道是真是假呀。
你看看，怎么才夸了你一句，怎么又糊涂上了？一件事的真假，绝不是取决于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了它就是真，你不知道它就不见了，那还得了吗？未央说的是真是假，取决于未央他要是言而有信，手上真得能拿出那50斤来。你不信就是笨蛋。同样啊，耶稣和耶稣的话是真是假，也取决于耶稣。他既从死里复活，洗净了人的罪，那么他说信我的人得永生，你信了就有永生，又说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必被定罪，因为神的震怒常在他们身上。那么你纵然不信，也没有任何理由以为他在说假话，或者以为事情到时候不会这么发生啊。评书咱们说到这儿，我只劝您一句话，那就是曾经有一天在溧阳城里，除了那个扛木头的司马二愣，满城的人都是后悔的人。
哎，得，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让我们不要光听书，还得信耶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您还没交代清楚呢，就是这未央后来为什么叫他商鞅呢？变法不能变到这个地步，把老祖宗的姓儿都给变了呀。
哦，这个您不提我还真忘了。自从二愣子成了席慕立信的样板，未央言出必行的名声自然是不胫而走啊，开始力排众难推动他的变法，甚至不惜与王公贵族结下梁子。秦国呀是日益强大起来，过了20年之后，一雪前耻，从魏国手里夺回了河西之地。这秦王为了奖励未央的军功政绩，就封地给他，赐姓为商，从此之后史称商鞅。今天你说这未央，许多人不知道他是谁，那你说商鞅，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您说过了20年才改的姓吗？
是啊，那么这20年之前，未央有没有弄明白他当年在网上读的那个普通一般的毛伟人所写的那个大作《商鞅席穆立信论》，其中的主人公原来就是未央他自己，还是直到秦王赐给他商信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啊？
哦，您是说未央因为读了席穆立信论一生受用无穷，以后又被改名为商鞅，正是应了毛伟人所写的。那么在未央看来，这是个历史巧合，还是他尊为毛伟人是大先知呢？
对呀，您可得给我解解。
哎呦，这问题可不好答。
从毛老爷的角度穿越，必然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恨吾不识古人，唯恨古人不识吾啊。
但是从未央的角度穿越就很难说了。哎，反正今天咱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还是套几句诗给您，您呐自个儿回去琢磨去吧。你看我来，我看你，镜花水月分不清，古今多少天下事，唯有时家照人心。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